您好，我是詹神父。在前面一课里，我们讲了成熟的道德生活所应该具备的七个条件，也简单的介绍了这七个条件的内容。同时，我们也提到，成熟的伦理生活是逐渐发展，是可以学习和培养的。所以这一课跟下一课要探讨的就是伦理判断的发展。
神父，您的意思是不是说，我们的伦理判断可以像身体或思想的成长一样，不断的发展成熟呢？
不错，就像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体，从小就一天一天的发育成长，到了壮年、中年以后，就会逐渐往下走，一天天的衰老下去。从这一点可以看得出来，每一个人都不断的在变，同样的，在思想方面也是一样。我们对人生的看法、对事情的观念等，也会不断的在改变。比方说，你问一个10岁的孩子，他为什么要去上学呢？他大概会这样的回答你，他说：“如果我不去上学的话，妈妈会打我。”由这个10岁孩子的话看来，他去上学的动机是为了听妈妈的话，免得挨打。这是他对读书的看法。这个孩子渐渐的长大，到了读高中3年级的时候，他对上学的看法有了很大的改变。这时候他会想，如果我不用功读书的话，将来考不上大学怎么办呢？我们很明显的看得出来，他现在读书的目标是为了想考上大学，而不再是怕妈妈打他才去上学的。过了几年，他大学毕业后，找到了适当的工作，但是他还是常常去书店去买书回来看，不断的充实自己。现在他已经是一个大人了，他不再为考试而看书了，而是为了想从书本里得到新的知识来充实自己。另一方面呢，也是因为喜欢读书而读书。
神父，这是不是说，一个人的成长是外在的要求或压力，逐渐变成内在的意愿，变成他的价值观呢？
可以这么说。由刚刚所举的例子，我们不难发现，人的身体和思想都不断的在改变。有的人会越变越好，越来越像一个圣人，一个完美的人。可是也有的人呢，却仍然停留在某一个阶段里，没有往前进步。
如果人的思想会越来越成熟，也许会停留在某一个阶段，那伦理道德的发展是不是也有同样的情形呢？
是的，就像人的身体跟思想会不断的发展，身体有上升和走下坡的时候，思想也有进步和退化的现象。伦理道德也是不断的改变。这里就让我们来讨论有关伦理道德方面的问题。所谓伦理道德，也就是基本善恶行为的判断。我们都知道，一个人在10年或20几年前，他对某一件事情的善恶的判断，跟现在对同一件事情的善恶的判断，可能会有很大的差别。在当时，他认为这样做是对的，但是经过那么长的一段时间以后，他再反省一下，以前用来判断是非曲直的原则和现在所用的原则实在有很大的区别。如果现在发生同样的事情，他的判断就会不一样了。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的， 那就是每个人差不多都有一致的变化过程。
神父，您说每个人的伦理判断都有一致的变化过程，到底是哪些过程呢？
每个人伦理判断的演变通常可以分为六个阶段。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每个阶段的现象。第一阶段，处在这个阶段的人，他做任何一件事之前都会这样想：我这样做的话，会不会受到处罚呢？会不会给我带来痛苦呢？他只是这样想，但是他并不管这样做对不对，或者考虑到这样做是不是有意义，会不会伤害到别人或团体呢？这些他都不管，他只管这样做会不会给自己带来不幸或损失，这是他做事的标准。因此他是一个完全以自我为中心的一个人，他服从的对象是有权力的人，因为这个有权力的人能处罚他，给他带来痛苦，所以为了避免受苦，他才向权威低头。
请神父举一个例子来说明一下好吗？
好的，我们举一位叫小华的小朋友来做例子吧。有一天，小华跟隔壁的小明在一起玩的时候，小华趁小明不注意的时候偷了他的小汽车带回家去，后来被小华的爸爸发现了，就把小华打了一顿。小华挨了打以后才知道不可以偷别人的东西，因为偷东西的话，爸爸会打他，会让他受苦不快乐。小华不敢再偷别人的东西，那是他把爸爸当成权威来服从。他不会想到爸爸打他是为了爱他，怕他以后学坏了。幸好平常一个人不会一直停留在这个阶段里面。有一次，小华的妈妈叫他把院子扫干净，扫干净之后，妈妈就给他几毛钱让他去买糖果吃。小华拿到钱以后觉得非常高兴，他心里想说，我听妈妈的话就会得到奖赏，这比不听话挨打好得多了。从此以后，小华做任何事情都希望得到报酬。这时候的小华已经渐渐地进入第二阶段了。
请问神父，这些现象在我们的信仰生活上也会发生吗？
这些现象也会发生在我们和天主的关系上。比方说，一位教友可能会想，我不守诫命的话，天主会处罚我。那如果我听天主的话去做好事，那么天主会不会给我奖品呢？这是人面对天主的关系上第一阶段走到第二阶段的现象。
请问神父，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最大的不同是在哪里呢？
现在我们来研究第二阶段的特征。在前面第一阶段里的人做什么事好像都很被动，而且是因为怕受处罚才去做的，所以看起来很消极。可是在第二阶段的时候却有很大的改变，就是小华这时候会更主动更积极地做事情，因为他想这样做的话 会给他带来快乐和具体的赏报。如果我们要用一句话来形容这一个阶段的特征的话，那就是，你做这个吧，你会得到重赏的。虽然小华现在会更听话，会更主动地做事情，但是他仍然只是为了对自己有好处才去做这些事的。
神父，您说到奖赏，如果家里有两个孩子，奖赏是不是也会引起竞争或公平的问题呢？
不错，在第二阶段中的孩子还有一个特点是，小华他会很注意公不公平、平不平等的问题，而且他还发现，爸爸也是一个有缺点的人，哥哥志强也是一样，常常会犯错，所以当哥哥有一辆新的自行车的时候，那么小华也会吵着要一辆。小华根本不会想爸爸为什么会买单车给哥哥，他脑子里所想的只是别人有的东西他也应该有，因为这样才公平，才是平等的。
这么说来，小华所争的公平平等还是为他自己的好处了。
不错，小华现在仍然是一个很自私的人，他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是为了满足自己，使自己快乐，同时他还会把别人想成跟他一样，大家都是只顾自己的。因此小华当然没有办法明白施予比接受更为有福这句格言有什么意义了，他不但不懂，他反而弄成给吧，你就可以得到更多。
神父，前面您说我们和天主的关系上也会有类似的现象，如果我们和天主的关系像在伦理发展的第二阶段，那会有哪些现象呢？
生活在这个阶段的教友，他会把天主当作是一位慈父，而且认为天主定的这些法律都是为了帮助人得到幸福，所以只要我守法律就会叫天主高兴，而天主也会给我赏报。比方说他主日去圣堂望弥撒，或者是在街上扶一个盲人过马路，或者是做任何一件善事，他都会想到天主的赏报，好像是说他已经做了这么多的好事，天主就非得给他报酬不可。
神父，这使我想起耶稣说的那位到圣殿去祈祷的法利赛人，他觉得自己不像税吏一样糟糕，他不但守法律还守斋刻苦，他的态度就像是跟天主邀功似的。
哎，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这个阶段里的人，他没有爱的观念，也不懂得什么叫做爱，因此即使在他做善事的时候，他都没有爱天主跟爱人的动机在里面。
请问神父，人在怎么样的情况下由第二阶段进到第三个阶段呢？
我们再拿小华的例子来加以说明。小华在第二阶段里，他还会遇到一个问题，那就是有时候他分不清楚到底是这样做对呢，还是那样做是对的。比方说小华在学校里， 他听老师说早晚都应该刷一次牙，其他的时候嘛，每餐饭后都应该漱口。可是小华回到家里，爸爸却告诉他，只要早上刷一次牙就够了，晚上不用刷。小华处在这种矛盾的冲突当中，他不知道到底是老师说的对呢，还是爸爸的话对。于是小华就想到去请教别人，请别人来帮他分辨到底是老师对还是爸爸对。由于小华产生了这种怀疑而寻求客观标准的想法，那么小华就向前进一级了。
神父，那第三阶段的人有什么特征呢？
现在我们就来看看第三阶段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形。从刚才我们讨论的第一跟第二阶段的现象，可以看得出来，生活在第一、第二阶段里的人，他们的动机都是以物质上的得失为标准。譬如怕挨打而不做坏事，或者是因为肯听话而得到妈妈给的钱。但是在第三阶段里的人却不太一样了。小华这个时候做任何事情的动机不再是希望爸爸妈妈给他什么奖励，而是希望爸爸妈妈在口头上赞美他几句，说他是一个好孩子。因此在这个阶段里，他比较看重精神上的满足。可是在这个阶段，小华仍然会碰到一个困难。比方说，小华的妈妈是一位冷淡的教友。有一次正好是主日，小华要去圣堂望弥撒，可是小华的妈妈不让他去，要他在家里扫地擦门窗。这时候小华心里会想，神父说过，一个好教友应该每个主日都参加弥撒的，可是一个好孩子也应该听妈妈的话呀。在这种情形之下，小华就不知所措了。于是他开始想，会不会有一个规则是所有的人都应该遵守的呢？由这个疑问，小华就又升了一级了。好了，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下一课我们再继续来讲第四、第五、第六阶段。